Samanta Chakkavalesu Atra Gacchantu Devata Sadhammam Muni Rajasa Sunantu Sakamokadam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ng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sa 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经典呢，是上座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就是《转法轮经》，这是相应部56经第11的经典。 这个在还没有讲解这个经典的内容之前呢，我想先解释一下这个经典的背景。佛陀在这个菩提迦耶成道过后呢，他花了7个星期，有的时间呢，他在享受。 这个烦恼被去除过后的清凉解脱的快乐，有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思维缘起法，十二因缘缘起法，有的时候呢，他在思维这个阿毗达摩，那七七49天过后呢，他开始思维，他说他自己认为了。 他自己认为呢，他所体证的法是非常的广大深奥，跟世间的人呢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所体证的法呢是离欲，离开这个感官上的欲望，而且呢是一种自我的解脱。 而世间的人呢，是追求感官的欲望，而且世间的人呢，追求一种永生，不希望这个自我的毁灭，那佛陀体证的法呢，刚好跟他们相反，所以佛陀说，这个佛法呢是逆流而上的，它不能够。 跟世间的这个欲望呢刚好相反，那如果呢我出来说法讲经说法呢，一定是吃力不讨好，是一件很劳累的事情，所以呢他决定呢不说法。当他这个念头一升起的时候呢，大梵天啊沙亨巴帝，大梵天呢就知道了他的心念，所以呢。 用他的神通呢，马上出现在佛陀的面前，然后呢，他请求非常诚恳地请求佛陀说法。那大梵天说：“说世尊，世界上的人呢，虽然呢，大部分呢都是跟欲望相应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生中都是在追求欲望。” 但是有少数的人呢，他的眼中啊，眼睛啊，只有少许的尘染，少许的灰尘，这种人呢，肯定能够了解你的法。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说明什么呢？ 这句话说明呢，佛法不是针对所有的人，佛法是针对什么人呢？针对眼中只有少许灰尘的、少许尘染的人。那今天呢，这么多人呢能够出席，能够听闻佛法呢，也表示呢你们大家的眼中啊只有少许的灰尘，只有少许的尘染，不然的话呢你会选择在家里看电视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佛法呢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懂的。那当这个梵天神呢跟佛陀这般请求的时候呢，请求了三次，那佛陀才开始思维。他说呢，莲花生在水中，有的呢莲花呢是在水之下茁壮的生长茁壮，有的呢刚好在水面上，有的呢脱离了水面不再受污染了。所以他说众生呢有各种各样的根性有的贪比较重，有的贪不重有的劣根，有的比较优良的，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肯定也是有人可以听懂我的法，所以他才决定说法。那当他决定要说法的时候呢， 他就要先考虑了，我要跟谁说法呢？法不是看到人就讲的看到人就讲的话呢，我们不考虑对方的契机不契机的话呢，那等于是白讲，有时候是白讲，根本对方听不懂，或者是他的贪嗔痴很强的话呢，你跟他讲驴贪的话呢，他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佛陀呢就要利用他的智慧去思考一下，是谁这世间上呢，谁呢能够听懂我的法。他第一个呢考虑到在他还没有成佛之前呢，有两个老师教他四禅八定，教他无设定的两个老师，但是很可惜的这两个老师都走了，都离开了。那最后呢他想到五比丘五比丘呢当时不是比丘，是五个苦行者曾经追随过他的，当他在修这个苦行的时候呢，有五个苦行者侍奉过他，然后呢现在佛陀已经成道了，他利用他的智慧呢观察到呢这五个比丘呢，这五个苦行者可以理解他的法，所以呢他就朝他们五个人居住的地方前进。那当他们来到了这五个人的地方呢，他就开始生平第一次转法轮了。生平第一次呢把他所体验的佛法呢，从未听过的佛法呢，告诉了这五个比丘，这五个苦行者好，那佛陀就开始说了，他说比丘们，必持两极端如来实现的中道引生见，引生智，去向灵境，自觉智，自觉醒，涅槃。他一针见血佛陀一针见血的就跟这位五位苦行者，因为他们都是修行人嘛，说作为一个修行人呢，我们要避开两个极端。哪两个极端呢？第一个，这个 slide 好像 miss 掉一个 slide 了，不知道为什么会 miss 掉一个 slide 好，他说要这个修行呢，要避开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就是感官的欲望。感官的欲望呢，是 inferior 是比较低下的，不是圣者的行为，是庸俗的、低级的。这是第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呢，是自我虐待。自我虐待呢是痛苦的，不是圣者的行为，也没有带来利益。所以刚开始佛陀就讲了，这两个极端是我们修行者啊要避开的。那这两个极端呢，都是他自己本身亲身体验过的。比如说第一个极端就是要避开这个对感官的享受，太过沉迷于感官的享受。那佛陀呢，在没有成道之前呢，他自己是个太子，他的父王呢担心他出家，所以呢在印度有三个季节嘛，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一个是雨季，所以在每一个季节呢建了三座宫殿给他。然后呢他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都是被这些美女呢围绕着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所以他亲自体验过了这种沉迷于感官方面的享受，而他也知道当他沉迷于感官上的享受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呢，那个心啊，好像是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执着，越来越不快乐。所以从他本身的经验呢，他觉认为呢，这种太过沉迷感官的享受呢，使到一个人呢更加堕落。所以他说呢，沉迷于感官的享受是低级的，是庸俗的，不是圣者的行为。那第二个极端呢？当他那个时候呢，他离开了皇宫，他出家啊，他要去寻找一条解脱的道路。那他也知道沉迷于感官的享受呢不能够达到他的目标，那他开始思维要用什么方法呢？他就想到了当初佛陀时代印度时代，印度那个时候时代特别流行的这个法门，那个就是自我虐待 self-modification 啊，自我虐待。因为印度时代呢，他们认为那个时代包括现在啊，有的呢也是认为呢，我们的身体有太多的欲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身体的欲望呢给去除掉，解脱才是有可能的。这是当时的想法。那佛这个悉达多太子本身因为还没有证悟到佛果嘛，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就跟随了当初那个印度时代的修法，就自我虐待。他自己曾经这么讲，当他成道过后呢，他自己解释了他怎么自我虐待。他说他闭住呼吸，口不要呼吸，鼻子不要呼吸，耳朵不要呼吸，就是不要让他的气从这三个地方出来。那气不能够出来的话，他只好在脑这个头里面乱乱撞了，在身体里面乱乱撞了。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他说他头啊好像要爆炸一般，然后他身体呢气体呢也是在那边乱乱撞，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出口嘛，没出口可以出去，所以他遭受很大的痛苦。那过后呢，他还进一步的虐待自己，慢慢的减少这个饮食，他从喝这个比较稀薄的这个水饭水汤水，慢慢的减到只吃一粒米。那个时候呢，他说他非常的消瘦，因为没有进食嘛，所以他 用他的手呢触摸他的胸骨的话呢，他可以触摸到他的脊椎骨。他用手触摸他的脊椎骨呢，他可以摸到他的前胸前骨。然后呢，因为没有进食的关系呢，他的脸呢就长满了皱纹，啊，好像这个南瓜被风吹日晒一样干瘪。然后没有体力呢，他有时候呢要小解的时候呢，他也会跌倒。所以他这样描述他所承受的痛苦。然后呢，他自己想，他说过去的苦行僧啊，过去的婆罗门，过去的苦行僧，包括未来的婆罗门，未来的苦行僧，他们所承受的痛苦一定是跟我一模一样的，绝对不会超过我所承受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我还证悟不到？为什么我还达不到解脱呢？肯定这个不是解脱的道路。所以你看智者啊，他会去审查的，他不会走错了一直错下去，他会审查。我已经花了6年的时间，再也没有，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体验到超过我所体验的痛苦了。但是为什么我见不到涅槃？为什么我证悟不到佛国呢？所以他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然后呢，他就想起了他小时候呢，在一棵树下证悟到禅定，因此他改换了方法，他放掉了这个自我虐待，改换另外一个方法。所以当他成道，对这个五个苦行者讲经的时候呢，他就先讲出这两个他亲自体验到的，完全帮助不到解脱的。第一个就是沉迷于感官的享受，第二个呢，自我虐待。那最后呢，他就避开了这两个极端，他决定走中道。所以 佛陀说，比丘们避开这两个极端呢，如来实现的中道，隐身见就是 dasana，就是看到了，如实看到了，隐身智，智就是也是智慧的智，然后呢，这种中道呢，去向宁静，自觉智 ，direct， 然后自觉就可以醒悟了，觉悟了，然后自觉醒，靠自己的，靠自己呢，可以觉悟醒过来，从烦恼中，从无明中觉醒过来。然后呢，最终呢，达到涅槃。然后佛陀又说，什么是中道？他所体证到的中道才是唯一的道路呢？那什么是中道呢？便是八正道了。这个八正道呢，大家或者八圣道呢，我们学佛的弟子呢，都很熟悉。但是呢，要熟悉里面深刻的内容呢，我想大家可能还不是掌握的十分好。好，那八正道呢？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跟正定。这个呢，等一下我们讲到朝向解脱之道，我们才来详细的解释。好，那当佛陀讲完这个，他说他已经知道了，只有中道才是唯一的道路。过后呢，他就开始讲述佛教，整个佛教里最重要的四圣地，整个佛法就是四圣地。一个佛教徒呢，如果不懂得四圣地的话呢，他就是还没有掌握到佛陀的，没有掌握到佛法的精华。好，四圣地大家也听了很多的，但是呢，今天呢，我想以不同的角度来阐释这个四圣地。好，什么是四圣地呢？第一个，苦圣地。讲到这个苦圣地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苦， 大家认为佛教悲观，老是讲苦，人生是苦，人生是苦，那是因为我们对苦的了解有歪曲了。苦呢，在巴利文叫 dukkha， dukkha 是两个字的组合，第一个是 du， du 是不好的意思， kang dukkha dukkha dukkha， kang 是空洞的，空洞没有实质的变化的，叫做 kang。所以 dukkha 被翻译成苦呢，并没有真正的表达了佛陀要讲的苦。那佛陀要解释的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空洞没有实质的变化无常的，叫做不圆满，叫做苦，这个是苦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苦就是苦难的话呢，那佛教肯定是很悲观的啦，肯定是很悲观的。但是苦的意思不是这样，苦的意思代表它没有一个实质，没有一个主宰，没有一个你可以控制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这个现象呢，是随着因缘而变化的。不能够控制的东西呢，让你感觉到不圆满，这个就是苦，而这个是事实来的，它不是悲观，它也不是乐观，它是实观，现实就是如此。好，所以这个是苦的意思。另外那个，另外第二个呢，圣，圣，圣是什么意思呢？苦圣地嘛，圣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地，地是真理嘛，它这个真理呢，是通过圣者觉悟出来的，不是凡夫，是圣者亲自觉悟出来的真理。好，这个是苦圣地的意思。好，我们来看苦圣地包括什么。第一个生苦，你看圣者的看法呢，跟我们呢完全相反。我们呢一出生的时候呢，父母就为我们庆祝了，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到了80岁还是生日快乐，90岁还是生日快乐，没有人说生日痛苦，生日痛苦的。但是佛陀，这是我们凡夫的看法，但是佛陀呢，你看第一个就跟你讲生是苦的，生是苦的。那圣者跟凡夫的观点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佛陀不愿意说法，因为 他的法是逆流而上，顺流比较容易嘛，逆流比较难嘛，所以他的法本来就是很难了解的。第一个就马上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生苦，我们认为生是快乐，他认为生是苦的。为什么生会苦呢？很容易，很容易明白，因为有生就有老病死，没有生就没有老病死，所以马上就跟你说生是苦的。但是呢，你们也可以争论，因为有生，在生和死的过程中也是有很多快乐啊，有情欲上的快乐啊，跟爱人相处的快乐啊，生孩子的快乐啊，什么等等。但是这些快乐，你最终要问自己，永恒吗？永恒吗？年轻的时候你认为是永恒，你到了40-50岁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因为苦而进入佛门。太贴切，贴切啊！佛陀解释的苦很贴切，很真实，所以很多呢，因为苦而开始进入佛门。所以呢，佛教这个法，四圣地这个法呢，也不适合年轻人，太适合年轻人啊！年轻人呢，充满朝气，充满希望，你跟他讲苦啊 ，sorry， 时间还没到。所以这个四圣地很适合那些上了年纪的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人，在人生呢，他们已经没有这么幼稚了，他生命呢太多不圆满，他已经体验到生命太多不圆满。那佛陀再讲一下四圣地呢，刚好呢能够深深的进入他的心中，能够产生共鸣。好，第一个呢，生苦都知道了，生为什么苦，老苦这个不用讲了，老病，这个病没有包括在里面，因为它跟老病呢是在一起，病跟老呢是在一起。 死苦呢更不用讲了，每个人都怕死。然后呢在生跟死之间呢又有很多忧愁苦悲恼，这是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开的。那接着下来呢，以不爱者共处苦，你不喜欢的人呢上班的时候刚好坐在你对面，每天你都要看着他，你也没有办法逃避，除非你 换工作。所以呢跟不爱者在一起呢也是很苦，有时候跟一个人你话不投机，思想完全不一样呢，跟他在一起呢也是很痛苦。然后另外一个呢，以爱者离别苦，这个以爱者离别的苦呢只有你亲自体验你才能够体验到，如果你不是亲自体验呢，你不知道以爱者离别苦是多么的刻骨铭心。我讲一个我学生的例子，在美国的时候呢，我第一次遇到我这个学生呢，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容光焕发，看起来非常的 energy， 磁场非常的好，所以我对他呢留下很好的印象。第二年第三年我再去，隔了两年嘛，我再去同样的地方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白发苍苍，满脸愁容，就是精神非常的沮丧。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两年可以改变一个人，从一个容光焕发的到一个精神非常沮丧的满脸愁容的人，好像老了十多年了。那我一定要问他的情况嘛，然后他跟我说他儿子二十多岁，青春年华，大学毕业，在美国大学毕业，青春年华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儿子呢乘了飞机去到旧金山，美国这个加州旧金山金桥，从上面跳下来自杀了。所以这个打击啊，使到他突然间呢苍老了十年。再过两年呢，我又收到他的电话，说他 跟他先生呢去美国阿拉斯加旅游的时候呢，他先生呢在飞机上脑出血往生了。所以三年呢他死了他最亲爱的儿子跟他最依靠的先生。所以这种打击啊，就是爱者离别苦，这种痛苦是很刻骨铭心的，除非我们亲自体验到，不然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痛苦。好，介绍下来呢是所求不得苦。人生呢所求不得苦呢太多了，生病的有病痛的人呢想求健康，王老五呢想求一个太太，事业失败的人呢想求事业成功，年纪大的人呢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恢复身体力壮的时代，还有穷人呢想求一点财富，那富人呢想求一点心灵的平静安详，都求不到。这种种呢就是所求不得苦。但是呢这种苦啊，种种的苦呢还不是最严重的，最深刻的苦是什么呢？无取蕴的苦。无取蕴的苦，那要讲到这个无取蕴呢，为什么是苦呢？我们要先解释什么是五蕴。五蕴呢是究竟地，五蕴是究竟地。如果是以世俗地来讲呢，五蕴就是一个众生，一个人，一个生命。我们来先看看五蕴，然后再讲为什么五蕴是苦。五蕴是五个嘛，色、受、 想、行、识五蕴啊。那什么是什么是受什么是色呢？在经典里呢，佛陀讲了很多次的。什么是色？色就是四大世界跟原世界依靠世界所生起来的所造色，叫做色蕴。那什么是世界呢？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我们的身体就是由这世界组成的。我们可以试探一下，比如说你摸一下我们的头，硬啊，很硬啊，头发又很粗，这个就是地界。所以地界有硬跟粗的特性，我们的骨头支撑着我们，那个也是粗硬的。所以凡是在身体里面呢，有硬跟粗的就叫地界。那水界呢，凡是身体里面呢有流动的都叫水界。比如说我们的眼泪、汗水、我们的尿，还有呢血啊、脂肪等等啊，这个鼻涕、口水呢，这些呢都叫水界。那凡是身体里面呢有这个温性的，帮助我们的食物消化啊，然后呢帮助我们身体呢维持我们身体的体温的啊，这些都是火界。那身体里面呢，我们时常有风嘛，上下风造成把额啊，下行风造成排气，还有我们肠胃里面时常又发出一些风的声音，包括我们的呼吸等等呢，这些呢都是风界。所以我们的身体呢离不开这世界，然后呢依靠这世界呢产生出来的有我们的眼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只是一个名称罢了。好，那真实存在的呢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加上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等等，这个就是身体的实相。那这个身体的四大会不会改变呢？改变太多了啊！天气冷的时候四大跟着改变，或者是你吃的食物有温性的，那我们的四大也跟着改变；吃的食物是凉性的，身体也跟着改，四大也跟着改变。我们的心态，比如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呢，啊，那个风大就特别的严重了，啊，风大就会带动风大呢，使到我们身体啊要发抖，然后呢火大有特别的强烈，使到我们的脸呢都红了起来。啊，那我们快乐的时候呢，心生色嘛。啊，新生出来的四大就很轻轻飘飘的，很舒服。所以我们的念头呢也会使我们的四大改变啊。然后另外呢另外这个新生色，那我们的业啊，每个人出生，有的人出生呢他的肠胃就非常的好啊，能够消化，这个是业生色，前世的业所带出来的。有的人呢出生呢他就身体很虚弱，这个也是前世的业带来的。所以我们的四大呢都是受外在或是内在的因缘而一直的在变化，有时候呢这种变化呢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那不能够控制的东西就是带有不圆满，这个不圆满就是苦的现象。所以我们身体比如说它要病它要老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它就不圆满，不能让你依靠，不能让你永恒的去依靠它。所以为什么说色蕴是苦的，这是其中一个道理。那接着下来呢，受蕴，受蕴的变化比色蕴还要快。 受呢？什么是受？受就是我们的感受嘛。比如说眼睛看到了一个，看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升起了一种感受，那个是乐受。那眼睛看到了我们的敌人，升起了一种感受，那种叫苦受。那眼睛看到一个陌生人呢，也升起一种感受，那种感受叫不苦不乐受。眼睛，我们的眼睛除了睡觉都是开着的嘛，所以眼睛时常触到你喜欢的跟你不喜欢的，很快，所以那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呢，都一直的在交替的升起跟灭去，身体跟升起跟灭去。同样的耳朵也是，耳朵听到你喜欢的音乐升起乐受，听到人家的毁谤的声音听升起苦受，听到一般的声音呢，升起不苦不乐受。鼻子也是一样，这个舌头尝到你喜欢吃的，哇，很乐，那你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导致胀风了，乐受变成苦受了。所以这种受啊，一直的在变化，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它。包括阿罗汉也是一直的体验着不断变化的受，所以这种一直变化的东西呢，就是苦的现象。不能够控制、不能够变化的东西呢，就是不圆满，就是苦的现象。所以苦呢，并不是苦难的意思而已哈，苦包括不能够控制的变化的东西。如果呢，你是个禅修者的话呢，或者呢，你明天可以试试看，早上起来先观你的受，然后到晚上，你来算一下你的受有多少次的生灭，你可能是理不清的，没有办法理清它。好，这是受啊，受的变化。那第三个呢，想运。想运呢，什么是想呢？想这个翻译呢，我觉得翻译的不是很好啊。想好像想东西这样，其实想运不是这个意思。Perception， 想运呢是标志 ，marking 啊，标志过后呢，为什么要标志呢？使到我们能够记得，能够记得它。比如说人家毁谤你的声音来了，你标志，这个声音很苦，不好的，不好的。人家称赞的声音来了，你标志，哎，很乐啊，是好的，好的。所以你标志以后，标志过后呢，以后再听到这种毁谤的声音导致你升起苦受呢，你就知道啊，这是不好的，你记得了，你标志过你就记得。那人家称赞你的声音呢，你标志好的好的，改次人家再称赞你呢，你记得这是好的好的。所以我们呢就通过这种标志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电脑，你标志电脑是这个模样的，第二次你再看到电脑你就记得了。没有这个标志跟记得的话呢，你认不出谁是你父母亲，你认不出谁是你的儿子了，因为你没有标志，你就记不得。所以这个标志跟记得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很可惜，在世间法呢，我们都标志正确。你认得我，我认得你，我认得这个是房子，这个誓言叫精明，这是世间法，我们都标志的。我们都标志的准确，但是对世间的真相呢，我们全部标志错误。怎么说对世间的真相我们标志错误呢？佛陀呢，当他一成道就跟我们45年了，他跟我们说了，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那我们现在活到多少岁了？大概40多岁、50多岁了。我们有没有标志？我们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有没有标志无常？好像是很少， 很少时间我们去标志无常。好，那为什么我们会标志错误呢？这种标志错误就造成了颠倒想。好，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当一个婴孩，一个小孩子的 baby 哈，一个婴孩他刚刚出生的时候，那婴孩呢最要的就是奶，母奶嘛。好，所以当他吃到母奶的时候呢，啊，一哭的话呢，母亲就给他喂奶。一吃的时候呢，是乐受还是苦受啊？乐受，啊，很乐受，所以他就标志乐受，乐的，乐的，快乐的。每一次他吃这个奶呢，那个快乐的感觉就来，啊，所以久而久之呢，他就认为这个乐受是永恒的，永恒的，长的，长的，啊，因为每一次他吃，他就不哭了，啊，带给他快乐，而这感觉好像都是一样的，永恒的，所以他就标志快乐，从快乐呢又增值到永恒的，永恒的。然后呢，继续下去呢，他说是我在体验，我在体验喝奶的时候产生的快乐，好，所以他又增至了从这个快乐想增至到常想，从常想呢增至到我想，是我在体验。所以每一次呢，他在喝奶呢，这种标志跟记得，他标志过他就记得，一直的增强，一直的增强。那他母亲呢，没有叫他说你要观照无常、苦、无我，没有人教他，母亲没有教他怎么观照，没有教他怎么如理作意，所以呢，他就一直错误的标志下去。就是因为一直，当你一直标志错误的话呢，就很难再纠正了，很难再纠正了。所以这种颠倒想呢，也是我们痛苦的来源。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真相就是无常、苦、无我，而你却要在世间追求常、乐、我，那刚好是背道而驰的，你怎么能够达到最究竟的快乐呢？因为不对称嘛。因此呢，因为我们标志错误呢，我们要追求的常乐我呢，跟世间真相刚好相反，因此我们肯定是不能够达到我们追求的东西，除非我们矫正，把我们的这个颠倒想矫正过来，然后跟真理符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达到最终的快乐。啊，所以说这个想运呢也是苦的。然后我们在执着五取运嘛，五运里面呢中间再加一个取呢，就是我们执着我们这个想运，想运已经标志错误了，我们在执着这种错误的东西，肯定带来痛苦。好，第四个呢，行运，行运。这个行运呢，行运呢是一个，是很多心所的组合，啊，很多心所包括什么呢？包括贪爱、嗔恨、无明、啊，精进、禅定、智慧、妒忌、啊，慈悲、喜舍等等，这些是心所。然后行运呢，就包含了这些善的跟不善的心所。那佛陀说呢，佛陀时常讲到这个业卡玛啊，业呢，佛陀说，我说的业就是这个思，在行运里面呢，有一个叫意志，或者是意愿，或者是思的 volition。佛陀说，我讲的业啊，我称为业的，就是行运里面的一个思，或者是意志，或者是意愿。啊，通过这个心中先有了这个意志或者这个意愿呢，才会造下行为，才 才会造下 action， 才会造下这个行动，才会取产生这个行动。这个行动是口的啊，跟身体的，跟意念的。所以从佛陀这样解释这个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行运呢，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造业的行为。在行运里面呢，就是负责造业的。那这个师呢，他好像一个统领，一个将军，一个统领呢，他统领着，比如说他统领贪爱啊，你去喜欢这个色尘呢，喜欢这个身尘呢，喜欢这个色受想行不是色身香味触，你去喜欢它，执着它，他去统领去指挥这个贪爱去造业，或者呢，他去指挥这个嗔恨呢去造善业，同时呢，还有是指挥这个智慧，指挥这个精进去造善业等等，啊，所以在这个行运里面呢，这个师专门负责造业，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所来的，啊，好，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时运呢，时运呢。有六种识，第一个叫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那眼识呢，只是负责看到；耳识呢，只是负责听到；这个鼻识呢，只是负责嗅到；舌识只是负责尝到；身识呢，只是负责触到；意识呢，只是负责想到。但是因为我们呢不太了解这个识的作用，我们把这些识啊全部的眼识、耳识、鼻识等等呢，全部呢当作是一个我，我听到了，我嗅到了，我尝到了，我触到了，我想到了，所以把这些六识呢都当作是一个我，这是因为心识的生灭太过快。它的升起跟灭去呢，跟那种相续流呢，太快，使到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哦，眼睛眼识只是看到，耳识只是听到，我们就把全部当作是一个我，而且呢，我们是认为呢，同样的一个识，同样的一个识呢，在体验，同样的一个识呢，在感受。同样的一个识呢，在承受这个业所带来的善报跟恶报，这个通过我们自己啊自己的体验，我们应该可以接受。啊，不但如此呢，在佛陀时代呢，啊，他们就算是那些比丘啊，就算是跟佛陀呢相处的这么接近呢，还是认为呢识呢就是一个我。所以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沙帝比丘的，啊，沙帝呢就是正念嘛，啊，但是这个叫正念比丘的呢，刚好没有正念，好，他怎么说呢？他跟他的这个通禅道友说，啊，他说同样一个心识呢，在轮回中漂泊，同样一个心识呢，在体验，在感受。那他的比这个同参道友呢，就知道，哎，这个不是佛陀讲的经典，佛陀不是这么宣示的，啊，就劝告他，但是他很固执，啊，这个见呐，执着于自己的见解呢，是很难破的一种，很难破的一种障碍来的，啊，所以他不愿意听，那大家呢为了他好啊，就只好就。只好去跟佛陀讲了，不是去打小报告哈，这是为了纠正他错误的思想，因为错误的思想呢，会带领我们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行为一旦造下来呢，会出生在十二道，所以呢，其他比丘呢，为了他着想，所以跟佛陀说了，那佛陀说，那你叫他来吧，那佛陀就问他说， 你所讲的那个实啊是什么东西？啊，那沙地比丘呢？这个正念比丘啊，就说，我所讲的那个实呢，就是可以感受的，可以感受，然后呢，可以在轮回中体验到善业带来的善报，恶业带来的恶报。而且在漫长的轮回中呢，都是这一个心识，同样的心识在感受，在体验。那佛陀就说，你这个愚痴的人呢，佛陀有时候我们一直认为佛陀是非常慈祥非常慈悲的，他第一句话就说骂你了啊，你这个愚痴的人。我几时有说过识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漂泊，同一个心识在体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法。你呢，错误的掌握，你错误的错误的这个了解，错误的理解这个佛法呢，会带给你很大的伤害，不只是今生的伤害，来世的伤害。所以佛陀呢就纠正他了。那什么是识？他说识呢分为六种：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跟意识。啊，那他们有不同的名字。啊，就像柴呢，木材呢，有时一堆柴火烧呢，如果是通过木材烧的叫做木柴火，通过草烧的叫草火，通过这个啊，因为古代很多用牛的粪便嘛烧的叫做牛便的火。所以心识也是通过眼睛眼根 接触到色尘的叫做眼识，啊，通过身体接触到这个触尘的叫做身识，啊，身识升起来就可以感觉了。所以他就跟他解释各个心识的来源跟他的缘起。那这个五蕴呢，刚才讲到了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呢，因为连结在一起，配合起来，它才能够操作。啊，那这个五蕴配合起来呢，操作起来呢，我们呢不能够如实知见呢，就把这个五蕴呢当作是一个众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像一辆车，一辆车它的车身，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如果车身呢没有里面的引擎啊，没有那个刹车的，没有那个车盘等等呢，这辆车根本不能够走。同样的，这个身体呢没有受蕴，没有受想行识呢，就不能操作。但是呢它配合起来操作在一起的时候呢，又给人家一种错觉。什么错觉呢？认为这个是真实存在的人，是一个众生，是一个一个人一个众生，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等等，而产生了这种错误的感觉。因为产生这种错误的感觉呢，就产生了一个我，你他我，而对这个东西呢产生很强烈的执着。所以执着于我嘛，执着于他，执着于他，你那个人执着于他自己，我就执着于我。而这种执着呢，也就是痛苦的来源。那再倒回来讲，五蕴为什么是苦呢？怎么回答？因为五蕴是不受我们控制，而且它是变化无常的，所以五蕴是苦的。这一点呢，我们佛弟子一定要明白。那它取呢，我要解释一下取的意思。取就是执取，我们众生就是执取这个五蕴为地为我的，通过贪爱来执取五蕴为我的，这是第一个痛苦。你执取它为我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五蕴是不受我控制的， 包括我们的儿子啊，我们的女儿啊，长大了都不受我们控制，更何况是这个变化无常的五蕴呢、啊？那第二个呢，执取呢，通过呢这个慢，我慢来执取这个五蕴，认为我这个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我的五蕴比他好，我的五蕴比他殊胜，所以而起的慢心。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执取呢，是通过邪见、我见、萨迦也见、萨迦耶离体，认为这个五蕴就是一个自我，一个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呢，是一直在投胎的，啊，一直在轮回的。下一世那个轮回的我呢，跟现在的我是一样的。这个叫自我，阿达，啊，巴利文叫阿达，自我。所以通过这个萨迦耶见呢，来执取这个五蕴，是有一个自我不灭的永恒的一个灵魂。所以这种错误的执取呢，怎么不会带来痛苦？所以这种错误的执取呢，肯定带来痛苦。所以说无取蕴是苦的。这个五蕴呢，在这个究竟地上呢，它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当这个五蕴一灭去过后呢，它变成下一个五蕴升起的因缘。所以这个整个五蕴呢，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生刹那灭。它这种迅速快速的灭呢，不是我们的肉眼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它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众生，一个人，一个你，一个我，而对它产生强烈的执取。好，现在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四圣地的苦圣地了。好，那佛教呢，最大的特点呢，它就是会讲，会跟你说，这个苦啊是有原因的。他不是跟你讲完了就让你一直痛苦下去，他跟你讲还是有原因的，你要找出他的原因。而这个苦圣地呢，在佛陀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呢，佛陀本身都不知道佛陀本身不知道这个无取蕴是苦的。所以呢，当他成道过后呢，他说这个是前所未闻的法，从来没有人叙述过的法，从来没有人讲过的法。现在我们听了太多次了，所以对这个四圣地好像不太重视了。但是在悉达多那个日那个时代呢，他从未听过。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这个苦的原因呢是什么？我们叫苦因圣地嘛，佛陀说：“比丘们，此为苦因圣地。”这是这些苦的来源啊。苦因是造作再生的渴求，这个渴求呢，巴利文叫丹哈，就是因为你很渴了，比如说非常口渴，所以你就是有所求，要求喝水。所以渴求是 craving 啊，丹哈的意思。然后呢，他这个句子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造作再生的渴求，就是这个渴求呢，使到我们一再的出生。一再的出生就是有新的五蕴嘛。刚才讲过的五蕴是苦的，没有五蕴就没有苦。然后佛陀就跟我们讲，就是这个渴求，使到我们一再的出生。他一针见血就跟你讲了，就是这个渴求。然后呢，带着贪与喜，带着贪与喜，以处处单想。带着贪与喜，以处处单想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众生啊，出生在哪里，出生在动物界里面、人界里面、天界里面、梵天界里面呢、地狱界里面呢，它都是带着贪的和喜的。你看，我们看着动物嘛，对我们来说呢，动物是十二道痛苦的，但是呢，当它出生为动物的时候，它快乐得很，它非常快乐。当动物它找到同伴一直玩呢，它不认为它是苦的。 包括恶鬼啊，我们认为他多么苦啊，没有东西吃，但是呢他早晨呢他可能出来玩，那晚上开始受苦，有这样的恶鬼。也佛的意思呢就是说，不管呢哪一个众生出生在哪一道，他都是快乐的，虽然我们认为他是苦，但是在他的心流里面呢他都是快乐的，而且他带着贪爱于他那一世，就像我们人嘛，我们也贪爱我们这一世嘛。虽然有些人生活得很苦，但是他也不愿意死的，他死对他来讲也是很痛苦的，就是他那一世呢他就带着很多的贪很多的喜，然后呢尽量去享受。然后呢佛陀说呢，这个渴求呢有三种，第一呢就是对感官知欲的渴求，第二个呢对有声的渴求，第三呢对无声的渴求。这个苦圣地呢跟苦因圣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两个呢是观智的目标啊，修行我们修这个内观的时候呢，我们要观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观五取蕴，就是要观我们的五蕴，然后呢我们也要观这个可爱可求，所以这两个呢是修行啊内观的目标，所以不能够不掌握，一定要掌握得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哈，对感官知欲的渴求。这个佛陀在未成道之前他已经讲过了，对感官知欲的渴求呢是低级的庸俗的，不是圣者的行为，是不能够解脱的。不但如此呢，对感官知欲的渴求呢还带来再生，带来新的生命。我们来看看怎么带来新的生命。感官呢，我们一讲到感官就知道五官嘛，眼耳鼻舌身，再加上一个六根感官的渴求。眼睛呢很贪呐，很贪看到可爱的不可爱的，也耳朵呢是也很贪求于声音。我们现在呢如果是活在很多就是说人口很多的地方呢，你可能就很讨厌看到人了，因为处处都是人嘛。但是呢如果呢你去到一个深山，你十年没有见到一个人了，突然间出现一个人了，哇，我看你高兴的晚上睡不着觉。所以这个眼睛呢就是喜欢看，那耳朵你说一年没有听到声音啊，突然间听到声音啊，你是高兴的啊，手足舞蹈啊。同样的，我们的鼻子这个舌头呢都是贪求它的对象啊，舌头贪求吃嘛，味道嘛，食物嘛，那身体呢也是贪求要触摸啊，摸到柔软的东西啊，一根呢更惨，一天不想整就活不下去，一天了几万个念头他才活得下去，叫他完全不想呢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真正不想就进入禅定了啊，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呢，这个意啊想的更加的多。所以，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感官的时候啊，六根在享受六尘的时候呢，它一定带有什么？带有这个贪爱。这个贪爱呢，当我们在六根在享受六尘的时候呢，因为带有这个贪爱呢，然后那个心识，我们的心识就变成有所依靠，这个是比较深的法啊。心识呢就有所依靠，当心识有所依靠的时候呢，五蕴就升起了。所以五蕴的升起，五蕴就是一个生命了。五蕴的升起呢，并不是等着下一世才升起，当你当下你在享受。六根在享受六尘的时候呢，使到我们的心识呢有一个依靠，依靠这个贪爱嘛， 或者依靠这个色身香味法等等，但有一个依靠呢，当下呢就升起了五蕴，所以这个心的五蕴是刹那生、刹那生、刹那生的。而因为这个贪爱本身呢，它就是有一个力道，它这个力道呢就使到你有再生的能力，所以才会导致一再的轮回，就是这个贪爱，这个贪爱它有这个 potential， 它有一种很强的力量，可以使到生命继续下去。然后呢，在这个对感官之欲的渴求呢，不只是感官上的包括对名利的追求对亲情的追求、爱情的追求、前世的追求、金钱的追求、财富的追求，这些都是以贪爱在一起的。而因为他与贪爱在一起呢，使到这个心识有所依靠，当心识有所依靠呢，五蕴就升起了。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对感官的追求呢，导致轮回的持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对有生的渴求。有生呢，就是对生命，要生命持续下去，这个呢，我认为是更大的渴求。从众生怕死，我们就知道了，每个众生都怕死，就知道了众生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希望生命能够延续。然后这个渴望呢，这个对有生的渴求呢，它是希望存在，一直的存在，然后希望再生，希望再生，希望生生不息，一直的持续下去。这种渴求呢，是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渴求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种错误的见解。什么见解呢？就是常见。他有一个常见，他认为生命是从一世到另外一世呢，是一个同样的生命。就像刚才讲正念比丘，他也是这么认为从一世漂泊到一世呢，是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个心识。当你认为呢，这个灵魂是不灭的灵魂是从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是同一个我的话呢，你就会有这种渴求了。如果你认为说下一世的不是我，那你渴求什么？我这一生就完了，下一世的跟我没有关系，你就不会有这种对有生命的渴求。这种对有生命的渴求是很深根蒂固的我记得呢，我在中国讲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呢，他很勤劳，他没有上班，就是为了他要修行。他每天很勤劳的打坐，那目的呢，就是要成为阿罗汉。那当我去到中国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不是他其中一个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阿罗汉死了去哪里？这个问题太多人问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解释了，你们要知道答案要星期六才给你答案哈。今天时间太短，因为这个要很详细的解释的哈。我今天这样讲的话，你们心中不会满足，所以我就跟他解释，解释到完过后呢，他说：“师父，我明天开始我不要打坐了。如果阿罗汉呢不是到了永生的境界已经不存在的话呢，我不打坐了。”这个例子呢，很强烈地表示出他在追求一个永生、永远存在的生命，他不要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呢，对一般人来说呢，这个生命啊，毁灭了，对一般人来说是很恐惧的，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呢，都在渴求一种永生。永生，所以佛陀刚才已经说过了吗？当他证悟的时候呢，他不想说法，因为他所证悟到的刚好是我们跟我们要追求的刚好相反， 他所证悟到的不是永生，是不生不死，而我们是要一直生，一直出生，而且不要死，刚好相反。所以佛陀说，我说真悟道的法呢，不是每个人可以理解的，很难。我如果说法呢，会使到我很劳累。所以对这个再生的有生的渴求呢，是强烈到呢，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我再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呢，如果你没有听过我的经呢，一定听过很多次的。我很想换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又很真实很切身了，我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例子了。比如说你出门了，我们一出门可能在新加坡看不到了，因为新加坡是大城市嘛。如果我们去一个乡村呢，一出门了，突然间看到一具尸体，这个尸体呢已经发臭了，已经这个尸体动物的尸体已经死了四五天了。好像我去美国呢，时常在走马路都可以看到尸体的，都很发臭。那个时候呢，你有什么反应呢？你有什么反应？那个尸体又非常的臭，又在刚好在你前面，你可能就 go stand， 快点离开，因为那个腐臭啊，你没有办法接受，你马上就离开了，然后呢，突然间呢，再过几天呢。比如说你出海出海游行去了，突然间呢，你出洋那个船呢、沉没了，沉到水底里面了，然后呢，你就在水中挣扎挣扎呢，因为你不想死嘛，在水中挣扎，很想握住一些东西，让你的生命有所依靠。那突然间呢，飘来了一具尸体，那个尸体也是发臭的尸体。这次呢，你会怎么做？这次你会怎么做？你会避开他，还是你会紧紧的跟他捉住？每个人呢，都会紧紧的捉住。我想包括我自己，也会紧紧。那个是自然的反应来的，自然的反应，你要生存下去，那个是自然的反应，你就紧紧的跟他捉住。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呢，就可以看得出。人要生存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就是渴求生命的延续。包括一些要死的人呢，一些老人家他要死了，但是他如果心中有一个牵挂，比如说他要看到他孙子，他孙子还没有回来，他本来是要死的，但是他因为还要看到他孙子呢，使到他有这个求生的意志力呢，他可以本来应该死的他就不死，要等到看到他孙子他才死。所以这种就是求生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呢，在我们 人类里面呢是非常的强烈的。 也就是这个求生的意志力使生命继续延续呢，而导致我们一再的轮回，导致我们一再的轮回。比如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过去的业会使我们产生一个相比如说看到了天神的相，这个叫去相嘛。因为过去造的善业，这过去可能是今生，可能是未来过去世造的一个善业呢，使到呢我们临终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个相。看到那个相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识我们要死的时候呢，我们心识一直是生灭的嘛，这个心识呢就会捉住这个相，紧紧的捉住不要放。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渴求，还有一个贪爱，还有一个渴求呢，这个渴求呢就会造成一种力量，使到我们这个业把我们这个业往前推，在临终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个心识呢往前推。退前一步，那我们死的时候呢，这个心识呢就会往前，而成为了下一世的劫生识 ，rebirth consciousness。所以这个推的力量就是这个渴求了，因为它渴求生命的持续，所以它造成一种力量呢，使心识呢继续的往前走， 这个在临终的时候最清楚的了。所以这个就是对有生的渴求，而且这个渴求呢，刚才已经说过了，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对有生的渴求是跟贪，是跟这个萨迦耶见或者是我见、常见相应的，他认为呢是同样的一个人，在轮回，这个叫做常见。好，第三个呢，对无声的渴求，对无声的渴求呢，是跟断见相应的。他认为在生的人不是同一个人，今生的我跟未来世的我完全不一样，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呢，他就不会再追求再生。这个是跟断见相应的。所以这个一般上呢，不是我们亚洲人的缺点。我们亚洲人呢，应该是要对峙的是前面第一个跟第二个，对感官之意的渴求跟对有生的渴求。然后呢，为什么对生命的渴求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无明的关系。什么是无明呢？就是他不知道生命本来就是一个不圆满的，再回去就是苦圣地。他不知道五蕴，他不知道生命是不圆满是苦的，所以他才会强烈的要追求。他认为生命是乐的、常的、我的，就是那个颠倒想嘛，认为生命是常乐我净的，他才会去追求。为什么会认为生命是常的、乐的、我的、净的呢？就是无明的关系，没有如实知见真实法，没有透过内观如实看到五蕴的生灭，如实的看到五蕴是不受控制、不被操纵的。他只是通过世间的知识，世间的标志常乐我净来看待这个五蕴。所以因为颠倒想，因为无明呢，他对这个五蕴呢，新的五蕴产生了很大的幻觉，认为这个五蕴是带来快乐的，认为这个五蕴应该是永恒的，有一个我的，所以他才会对这个生命有所期待，对这个生命呢有所追求。好了，今天呢苦因圣地呢我们就讲到这边了，我留一点时间呢让大家发问。